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来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生命记第二十八章，它是接续我们上次所说的这个二十七章啊，正因为这两章啊，它写作的一个格式，它是以大君王所立约的格式来论的。好，所以在古代他们大君王跟他所征服的这个臣民所立约的当中所必备的，他们要去阐述这个立约，立约的内容如果违背的话，他们违背的这个这一方他要遭受到怎样的一个祸患。那如果他愿意来遵守大君王所给他的这个约，那么他就会从这一位大君王的这个手中得到他应有的这一些福分。那二十七章我们上次有谈过，他用了这个十二个咒诅来引出这个立约的这个违背的话有十二项的咒诅。所以这个第二十八章他接续了这个二十七章，所以他在这边他首先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他会来论这个福，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如果留意遵从谨守遵从亚威的话的话，那么底下从这个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一些福都要临到他们的这个身上。那在论福的这一段里头他很巧妙的用了这个第一节跟第十四节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谨守遵行那第十四节也有一个谨守遵行。那这个谨守遵行这个组合词的话，它在二十八章它出现了四次。那前面的这两次它是肯定的那另外的这个两次的话它是段落在第十五节跟这个五十九节那这也构成这整个二十八章的一个段落因为从十五节开始他就是在论这个如果不谨守遵行亚威的一切律例典章的话，那所招致的灾祸是什么那从五十八、五十九开始又另外一个段落说如果不谨守遵行亚威的律例典章的话，那他们又会沦落到怎样的一个地步。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论福的部分。那这一章他论福的这一个部分他用的篇幅比较少他用十四节。那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因为这是关乎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地，已经得到亚威所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来作为他们的产业，所以这一些福都是跟土以土地为主那由土地所产生的跟人息息相关的这一切那亚威就要赐福给他们。那但是他最主要的这个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属世的这一些福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再从第一节跟第十四节他又很巧妙的来谈到了另外一种的福我们先看第一节说，你若留意亚威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好，这个就跟土地就没有关系，它是指一个地位上的一个超乎万民之上。那第十四节，也就是论古的最后一节，他说：若听从亚威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亚威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好，他在论古，他用首尾都是谈到以色列人在这个神所造的大地上，在万民当中他的一个地位。那我们知道圣经上也曾说过，神是独一的主，神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神他是超乎一切。那么就神所造的人来讲，以色列人他们如果遵守了透过摩西所教导他们的这一切神的诫命的话，那么神也要让他们在神所造的这一些人类当中，他们是居首位的。好，这是这段古里头首尾所强调。那当中他在夹杂的是以土地而来的这一些福。好，所以从二节底下他谈到说，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好，无论居住在城或者在田，你生所生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儿女，或者说地所产的因着土地而生产出来的这些农作物，或者说牲畜所生下的这一些，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那五节说你的筐子我们知道这个筐子是一个器具，他们可以作为盛他们的农作物所以生命记上常常谈到说，他们要把出手的放到筐子，那带到亚威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那这个筐子就表示他们的一个收成所用的一个器具连器具也都蒙福。你的这个团面盆多必蒙福我们知道日常生活所需，他们日日要来磨这个面把麦磨成面粉，然后放到盆子里去把它做调和去揉面。那他说这个也要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那反正无论他们居家或者在外就会得到神所赐的这个福。那第七节谈到说，这个仇敌他们从一路来攻击你，那他们必从七条路来逃跑仇敌会被他们杀败。那这个是关乎仇敌关乎征战，神会让以色列人打胜仗。那从这个八节到这个十二节他就不断的在强调神不断的来赐福给他们，也就是福上加福在你仓房里还有他手所办的事情上。那他强调这都是亚威所赐的福，然后他又谈到了一点，也就是如果他们遵行神的这个诫命来行他的道的话，那么神也要照着向以色列人所起的誓，要立以色列人做自己的圣民那这圣民在整个生命记当中包括这一次他总共有强调了五次之多他第一次是在七章的六节那在十四章的第二节跟二十一节他又讲了两次那我们上次二十六章的十九节他又谈了一次那总共他在这边就总共有五次之多，也就是神选以色列人是把他分别出来的这个分别就是跟外邦有别。那我们知道 使以色列人有分别的，神是透过他的吩咐，也就是在以色列人的衣食住行以及对于神的敬拜啊，以及对于自己的同胞跟寄居的这些弱势的一个恩待，那他是跟周遭的啊外邦列国不一样的，所以这一些让以色列人能够成为神所分别，也就是圣洁的子民。那第十节谈到说，天下万民见你归在亚威的名下，就惧怕你。好，这个也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万国当中，既然是居首，好不居为，那超乎万民之上。那万民啊，看到他们是臣服在亚威的名下，就要惧怕你。那这个惧怕的话啊，他在《生命记》里头，他在二章的25节，以及11章的25节，啊，那跟这里啊，那总共有3次的强调，外邦哦，也就是天下的万民要惧怕以色列人。那11节啊，他等于又是重复这个第4节所说过的，啊，那也就是这个福上加福。那12节啊，他又谈到了亚威必为他们开天上的府库，那按时降雨，那又在他们手上所办的事情上来赐福给他们，那他们就可以借给许多国的国民，却不自向他们借贷。啊，那在15章的6节啊，就有谈到了这个可以借贷给许多国的国民。那在这个箴言里头啊，也谈到说，这个向人家借贷的，就成为这个财主他的奴仆。那万国如果来向以色列人来做借贷，那等于他们就是做以色列人的奴仆。那这也符合啊这一段整个大段他所强调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在万民当中是居首位的啊，他们要在万民之上。那这是啊他的关于他们遵守神的一切律例典章，那神就照着透过摩西所命定的，也就是他们立约的这个内容，神要来实行啊，让他们在万民当中啊高居首位。那从这个15节到68节这整大段的篇幅啊，都是在论祸。那论祸啊，他讲的是先从有土地开始，然后逐步逐步的谈到最后，根本他们被拔出来，他们没有土地了。所以最后的啊，从这个58节到68节这一段，很明显的他就不谈到土地了，只谈到他们从土地上被拔出，那一个时候的这个祸患就啊跟这个土地没有关联，反而是谈到他们的一个心灵精神的状况。好，那在这个整大段里头啊，我刚刚也有谈到说，如果以不谨守遵行亚威的诫命为段落点的话，好，那它刚好可以作为两个大段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15节啊，这是一个说啊灾祸的一个大段啊，这一大段是根据他们还有土地啊，他一直谈会谈到第57节啊。那我们先来看，那他的一个编排的话啊，他15节说：你若不听从亚威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多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啊，他用这个追随跟前段的这个四虎的话是一样的，他好像是啊在后面追赶你的啊，他要追你，他要啊直到把你追赶追上了。那从这个 十六节到十九节的这一段，好，它刚好是跟啊从第三节到第六节的这一个猛虎的一个啊一个反衬，这边谈的是祸，好，他把它反过来，好，那十六节就是第三节的反衬，你在城必受咒诅，在田必受咒诅。那十七节好是第五节的反衬，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那十八节是第四节的反衬，你生所生的地所产以及牛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那当中少了这个牲畜所下的它是一个简略。那十九节是第六节的反衬，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那二十节它这个是第八节的一个反衬，第八节亚威要在他手里所办的事情来赐福给他们。那现在因为以色列人行恶离弃神，所以神就让他们在手里所办的事情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那他底下所说的这一些灾殃，他是先从这个灾病说起，他二十一节说瘟疫，瘟疫的这个贴上，然后二十二节他用七种，但是前面四种无论是痨病、热病、火症、疟疾这都是疾病有关的。那后面他用刀剑、旱风、霉烂那他把它组合在一起就由二十二节来讲，他故意用这七种来谈到，这都是神所差遣要来攻击他们的。那二十三节是谈到这个气候神就不再按着时雨来降给他们，反而是天不下雨就如同桶一样，那脚下的地就如同铁一样所以他二十四节说，本来是要降在地上的雨却是变为尘沙，从天淋到你，直到你灭亡那这一个整个气候的变化，那变成了用我们现在的名词来讲，就是土地它的一种沙漠化那我们也知道说，天不下雨，那土地沙漠化，就有所谓的这种沙尘暴它在这边老早神就透过摩西来警戒这个以色列民。那二十五节这是谈到了第七节的一个反衬，现在是反过来那仇敌要来攻击他们。那以色列人如果说出兵跟他们征战的话，反而是在仇敌的面前他们从一条路出去，要从七条路来逃散。那第十节说，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那这是做第十节的一个反衬，本来是天下的万民见他们在臣服在亚威的名下要惧怕他们，现在反而是以色列人要在天下的万国中被抛来抛去。那二十六节他用这种说，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那这个咒诅是一个极大的咒诅，因为根据列王记上十四章的十一节这是神对于耶罗波安家族的一个咒诅说属于耶罗波安的人如果死在城里就要被狗吃，那死在郊野就要让空中的飞鸟吃那这样的一个说法，他在耶利米书的十九章第七节耶利米也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本来这种神所厌恶的因为谈到以色列的这个国的话列王时代的北国，神最痛恶的就是耶罗波安，他把以色列人 啊，带去敬拜别的神，啊，他用金牛犊来代替神，改了神的节期，啊，所以神对他是深恶痛绝，啊，所以在列王记上十四章十一节有对他的这一个属耶罗波安的人有这样的咒诅。那现在这种咒诅啊，要对以色列人的后代，如果他们不谨守遵行亚威的诫命的话，啊，他们同样的也要遭受这样的一个对待。那二十七节啊，他用这种埃及人的这种疮啊，或者痔疮、皮肤癣啊，这个戒是关于这种皮肤病，那要来啊攻击以色列人。那这种境地的话，就如同以色列人又回到埃及一样，啊，因为神曾经在这一种要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说过，啊，如果他们谨守遵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神就不将埃及的灾病降在他们身上。那二十八节说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啊，那这个是啊属于这一种啊心惊害怕。那这个癫狂、眼瞎、心惊啊，在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啊，这边本来是说到神要使这个以色列的敌人啊，神啊要让他们的马匹啊骑马的啊要癫狂、眼瞎、心惊啊，这个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一节是对敌人说的啊。那同样这三个字出现在二十八节，现在神是用来对待这些被约的以色列人啊。所以啊，他二十九节说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一样啊。那他们常常受到欺压，被抢夺，无人搭救。那就三十节啊，他这边谈到了聘定的妻，别人与他同房，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那如果按照啊《生命记》二十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他是谈到如果他们要出去征战，那祭司和官长他们要先对内来宣告。那他有谈到底下的这三种情形的人，他不用出征，哦，免得他啊在出征当中他阵亡了，啊，就是说到这三点：聘了妻啊还没娶，那他可以回去；那建造房屋还没奉献，他可以不用征战；啊，那栽种葡萄园还没有享受到其中的这个果子的，他也不用征战。那这边谈到这三种都归于别人，那表示啊，极可能就是他征战他阵亡了，也就是啊，他没有这个生命来享受他这三样的福分啊。所以这三十节也可以作为啊《生命记》二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所说的啊那三样。那底下的这个他的牛羊在眼前宰了，你不得吃他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啊。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那儿女归于别国的这个子民啊，那底下他说你的眼目终日切望，那这种日日夜夜的切望却得不到这个他所盼望的，所以他说你手中无力拯救啊。那这些摩西他的一个预言啊，他底下又谈到了土产劳力所得的被不认识的国民吃尽啊，受欺压压制，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啊。那亚威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啊，那这种皮肤病从头到脚的这种毒疮的话，那在约伯记的二章七节，我们谈到说，本来啊，这位约伯 他在神的眼中是完全人啊。那因着撒旦的一个控告，所以神他就啊让撒旦来剥夺约伯所有的一切，那只是约伯的生命不能夺取。那撒旦啊就让这个约伯从头到脚都长了毒疮啊，这个毒疮啊，那在约伯记二章七节这两个组合词是一模一样的。那约伯的长毒疮是因他完全行义，那被这个魔鬼控告啊，魔鬼的攻击。那这边啊却不是他们行义而被魔鬼攻击，而是他们不行亚威的律法，所以亚威来攻击他们啊，所以这是有差别的啊。他们这边是因犯罪而受苦，那跟约伯啊因行义而受苦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啊谈到这里啊，那从土地上所得来的，那渐渐的啊，逐次的加重。那三十六节他又谈到说，亚威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啊，领你到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好，那这个木头石头的神啊，在以西结书的二十章三十二节啊，他们真正的到了这个南国犹大国被掳之后啊，他们真的就在那边侍奉这个木头石头的神啊。那这里二十三节啊三十六节都谈到他们不认识的国民啊，或者说不认识的国。那在六十四节啊又会谈到说他们在那里啊要去侍奉他们列祖所不认识的这个木头石头的神啊。所以就编辑来看的话啊，他故意用这个不认识的国民啊，不认识的这个国以及不认识的神啊，那这也是跟这个立约啊是有关的啊，因为他们是伏在亚威的名下，亚威成为他们的神，那迦南地成为他们国的一个境地，以色列人成为亚威的子民。那如果正常的话，他们就是以亚威为他们的大君主的一个荣耀的国度啊。那今天他们因着违反亚威的律例典章被约了，所以他们今天就沦落到啊被这个不认识的国民所欺压欺侮，他们被迁到不认识的这个国土啊上，那去侍奉他们所列祖所不认识的这个木头石头的神啊。这是一个啊作为啊违反亚威律法，再也不成为亚威的圣民的一个景况。那他底下啊又再一次的谈到关于土地上的这种栽种啊，带到田里的种子多，收入少，那还有蝗虫来啊吃他们的所栽种的啊。那无论说啊，三十九节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啊，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有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啊。那我们在前面啊有谈到神对以色列人要善待聚居的这个利未人啊，孤儿寡妇的时候，他也曾经说到说，你田间所生产的，你的这个葡萄园啊，不要全部的摘取啊，那田间的庄稼不要割尽，那这个橄榄啊，不要打没完的就要留下啊，那他这边啊，却是一个反衬，田间的种子种的多收的少，那葡萄园收不到葡萄，那橄榄种橄榄却是不熟自落。好，那这就是跟神曾经对他们讲的这个啊三种的农作物不要完全的割尽啊，要留取给这个啊 利未人寄居和孤儿寡妇，那这边他们自己吃用都不够了，所以这可作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那他当中这边又谈到说，你所有的树木，你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43、44啊，它是作为这个12节到14节的一个反衬。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好，这本来在他们当中的本来是弱势的，那现在反过来了，这些寄居的在他们当中的反而要居首，他们要居尾了，这是因为他们不遵守神所吩咐的这一切话。所以45节他又谈到说，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亚威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那在这边他又逐次的又加重了，他说要在你的身上和后裔的身上成为异基歧视，直到永远。那这边他谈到说，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亚威你的神，那表示以色列人富有的时候不来遵从亚威他们的神，也不善待在他们当中的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那今天他们就成为非常的可怜。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肉缺乏之中侍奉亚威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那这边又谈到神要从远方带一国的民，是他们所不认识的，那他们如鹰飞来，那这一些国的所讲的话他们不懂的，那这些民他们极其的凶恶，他们不看老人人的面，也不看这个少年人的面，他们要吃你牲畜所下的，那这边也就是先前神对他们所赐福的，反而是这个敌人要把它吃尽，不留下一点点给他们，直到把他们灭绝。那从52节他就谈到了他们在征战当中会被围困，那本来他们所建造的这一些高墙，这一些城市，他们认为说他们可以以这个作为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围攻，但是从52节到57节他谈到了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处罚，也就是说你在仇敌围困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亚威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那这个他用这个54、56，他谈到本来是柔弱娇嫩的人，他谈到先谈男人，54节谈男人，56节他谈女人，这些本来柔弱娇嫩的人，甚至56节说，因娇嫩柔弱不肯把地，把脚踏在地上的，必恶言看她怀中的丈夫和她的儿女，那54节她谈到男人，第二眼看她的弟兄和她怀中的妻，并她剩余的这个儿女，这些人，他们本来是处在一个安逸的环境，是娇生惯养的，那因着仇敌的围困，他们成了一种恶言，对待自己的弟兄，对待自己的无论是丈夫或者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儿女，他都变了一个性情，甚至把自己的儿女把他杀了来吃他的肉，也不肯分一点点给他的亲人。那这边说因为他一无所剩， 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啊，它实际上也曾经发生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它记载在啊列王记下的6章28节，啊，这是北国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那耶利米他在耶利米书的19章9节，哦，他也有啊预言。那在耶利米哀歌的2章20节22节，啊，他又有提到，啊，那这里啊到最后，他们甚至啊父母残杀自己的儿女，啊，妇人来暗暗的吃掉自己所生的这一个婴儿，那这是何等的可怜。那从啊58节啊最后的祸的一个段落啊，也就是书上所写的这一切话，是叫你敬畏亚威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亚威必将其灾，就是自大自久的灾，自重自久的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要把啊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将你灭亡。啊，那摩西把这个立约的话来传给他们，是要让他们来认识，叫他们敬畏亚威这样荣耀啊可惧怕的名。啊，因为我们知道神他用10样的灾殃击打埃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的手中领出来，那把迦南地赐给他们。那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背约，他们随从迦南的恶俗，他们不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又回复到埃及或者迦南的那一种偶像崇拜，行他们的恶律例，那么神就逐步的把他们从这一块牛奶与蜜之地啊，那透过这种天气的变化啊，那透过敌人的攻打，那最后把他们从这一块土地上把他们迁出去。啊，所以从58节的这一段啊，他就是谈到了把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62节说，你先前虽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亚威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天上的星那样多，哦，它首先是出现在创世纪的15章5节，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边他们现在人数要稀少了，那本来亚威啊是怎样的喜悦来善待他们，那现在同样的亚威也喜悦要来使他们灭亡啊，让他们从这个得到的地上被拔除掉。那64节说，亚威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的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列祖素不认识的木头石头的神。好，那后面这一边就谈到，你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亚威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好，那这边啊他所说的66节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在约伯记的7章3节到4节，跟启示录的9章6节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 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上才好。亚威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好，那最后这一段他根本啊就无土地可言了。所以这一些灾祸是谈到他的这个身体跟他的心灵。好，那这里如果按照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在希特勒，也就是在这种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他们无论是逃到欧洲，好，他们逃到欧洲，那只要欧洲的任何一国沦陷了，那么以色列人就被送到集中营。好，那送到集中营，最后就是无论啊，就送到毒气房。那他们的这种生命悬悬无定，啊，那过日子度日如年，啊，所以早上就盼望晚上的赶快来临，那晚上又害怕又盼望这个早上的来临，那等于说这种恐慌之下，他们根本就毫无这个安息可言，啊，那这在整个的历史上，啊，那后面所说的这个他们要坐船回埃及，那这个啊，如果以历史上的记载说，在主后七十年，啊，罗马的提多将军攻陷了耶路撒冷以后，啊，他把这一些耶路撒冷的人曾经把他迁到埃及，啊，到埃及那边去挖这个矿产，啊，那这里所说的他们回埃及啊，那自卖己身啊，却无人买。所以就这个整个生命记它的一个预言的程度啊，如果我们仔细看，那它跟以色列的整个国家的这个历史的变化是完全吻合的，也就是神透过摩西在这边所说的预言，那每一句话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这个历史的过程一一都应验了，反而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的那一种福，啊，他们还没有应验，因为说他们要在万民之上，啊，居首不居尾，那这样的福的应验就要等到真的他们是啊回转了，他们愿意相信这一位神所差来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那愿意臣服在主耶稣的这个名下，那等到主耶稣的再临的那一天啊，他要把有权的啊一切有能的都掳掠了，把他们践踏在脚下啊，那一个时候神就要在万神之上，在万王之上啊，这是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所说的，那这也是啊神所说的以色列人要在万民之上的一个实现。那比较让我们讶异的就是整个二十八章它论福论祸，它跟利未记二十六章是不一样的。利未记二十六章它谈到这个福祸之后，当以色列人被迁到外邦之地，那只要他们的心回转了，啊，那在利未记的二十六章是有谈到应许，二十六章是有涵盖应许，那在整个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看到啊，从他们的这个十五节的不谨守遵行亚威的律例典章的话，那到最后的六十八节都没有谈到福音的应许。那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这是跟二十七章二十八章结合在一起，他强调是一个立约，是神所立的一个大君王之约，那约就只有照着约来行，哦，所以他强调的是一个公平正义，哦，以色列人他们履约了， 神就照着约上所说的来赐福给他们，那他们被约了，他讲的这一些祸就特别的多。那这个目的就是让他们去认识亚威可敬畏可尊荣的名，这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新约圣经也曾经跟我们讲，神是烈火，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描述。所以整个二十八章谈到祸，他就不谈到应许，这是他立约格式的一个特点。那总括这两章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谨守遵行亚威的一切律例典章。神是可敬畏的，是可荣耀的神。那么以色列人臣服在这位大君子之下，他们就会被这个世上的万族所惧怕，神得到了该得的这个名位，那么以色列人也会得到他们该得的这一个名位，这是神透过摩西他在这个西乃山之外跟他们立约的，所以二十九章的这个第一节，它应该是结合在二十八章的最后一节，我们看一下，这是亚威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二十八章的这个福跟祸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一切遵守他诫命律例典章的人，按着他在生命记二十八章一节到第四节所赐的福来赐福给这些人。
谢谢。从生命记的二十八章，我来特别强调，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他这里的福虽然是少，刚才家的弟兄所说的，是因为他们已经若已经进到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一个福地上的时候，从这个福地上所得到的这些福，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福上加福，恩上加恩。神要他们来完全的来遵守神的一切诫命，神会把他的恩典格外的加给。那这个并不是说他们遵了命，他们才有这些福。因为这个是什么？恩上加恩的福。有的人就说，那我们信耶不是这种律法，因为律法是要你去遵命才得福。那我们今天是凭着信，所以我们今天凭着信就得了恩福，所以我们今天不必要守这一个所谓的生命记这些等等的律法。那我要针对这一点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商榷，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所以二十八章的一节到第十四节，他不是在讲所有的福，他是在讲这种恩上加恩的福。就为一个大君王的君的臣民就好像二十七章到二十八章这样的大君王所说的话，你该尽的是你的本分，这是你的义。所谓的义就是说你应该尽的本分是什么，你当尽，那神就会在你当尽的当中又格外的给你这些恩典。所以刚才会讲说这个是 这个在土产之外的土地之外的这些福，特别强调的是第一节跟第十四节，这一种名声的响亮，这种治理的权柄，他用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作所不作为，居上不居下，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不是只有谈到你的生命财产问题，它还谈到你的美名的问题，你的治理，你的这一个权柄的问题，你的尊荣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你相信了神给你的这些应许的福分，那你就能够得主。神的意思是说，对神还没有完成的，但是他已经宣告出去的话，你心里面你一定要坚守，你一定要谨慎，要投以极大的关注，然后透过你对于这位大君王的恩典的感召，你应当用底下这一些本分来配得神给你的福召。这跟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到第六章是一样的，他强调的是这么大的恩典，神给选民以色列人这么大的恩典，而且是给他们已经进入到他的这一个这么好的牛奶隐秘之地了，那他应该要好好的来守住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约言。同样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也是，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这么大的恩典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我们，那他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分，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毫无瑕疵，也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得到救赎，成为神的义子，将来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那种天上的毫无残缺的毫没有衰败的这些产业。那这些福分跟这里生命记里面所讲的福分有区别吗？我就要针对这一点来告诉各位，如果有区别的话，那真的是非常矛盾。因为神曾经给以色列人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这些列祖，他应许的话完全是跟这里是一样的，他也要赐给他土地，可是事实上神并没有给他们应许的这些福，他们在代世上是还是寄居的，他们并没有得到神所说的福气。那难道神给以色列人的福气就是这一个迦南地的土地吗？而神却不给他的这个列祖比他们还伟大的祖先，竟然神不给这个祖先，哪里有这一回事？所以他这里所讲的福气，他会谈到的是不是只有在地上的福气，他谈的乃是一种美名，一种尊荣。那这样的尊荣美名，那到什么时候他们可以得到呢？那就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人如果没有悔改，没有真正的从这一种堕落的这一种异教化的当中悔改来，他们没有来相信这位神所设立的他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那么照着大君王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去做，完全把他们那一种列祖以来的那些大毛病、错误的人的传统把它更正过来的话，那以色列人所得的这些福分，正你这里所说的要在万民当中做祭司，他们所得的那一种所谓的长子的福分，在这里所说的好像还比如说神给雅各成为长子的这种福分，他们永远不会得到， 长子的福分，也正是我们今天新约所得的福分。这需要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只有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他要把一切执政掌权的都全灭了，把死亡都除掉了。这个时候神给列祖的这些福分是在天上，也跟这个地上的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也能够因信主悔改同得这样的一种福分。所以二十八章的一节到十四节，他这里所说的福分并不是说只有这些福分，就好像加德弟兄所说的，这是针对于大君王的约，他必须要照本分来做。如果你不照这些本分来做，那么十五节到第六十八节的这种可怕的灾祸，这才是他的主题。这些可怕的灾祸是要他们来敬畏神，要他们去遵守遵行神所说的一切话。所以神会用这种可怕的这些灾殃来让他们害怕，不尽本分的奴才，他所受的就是应该受这些。如果他们不怕神，今天有很多的人对这一个要敬畏神这件事情，他们非常的排斥。他们常常用一种我们新约时代神是慈爱的神啊，神是怜悯人的神啊，神是爱人的神啊，我们多大犯多大的罪啦，神都会赦免。我告诉你，我们这是外邦人呢，我们没有神，没有这一个基督，没有律法的这些外邦人，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罪，所以神就不鉴察我们，他并不来对我们来严惩，是因为我们不懂律法。但是正如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了，我们已经得到福音了，又有圣灵在内了，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到神一切的真理的时候，那神的摩西的借着摩西的五经律法来教导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来了解认识神，让我们来知道神他不但是慈爱的，他也是严厉的。透过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他严格的来告诉我们这一点。从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我念一遍。他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地在他恩慈里，不然你要被砍下来。他这里有讲两点，神不爱惜他原来的枝子，就是以色列人，那也不爱惜你，你就是指那些外邦人的信徒。他谈到的两点就是神的恩慈和神的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这里的跌倒是指不信从他的话，他就是跌倒。对这样的人，神是严厉的，也就是要把他的这个枝子把它除掉。像你是有恩慈的，为什么？因为只要你长久的在他的恩慈里，你要长久的相信听从，否则你也一样的会被砍掉，你也一样的跟以色列人那样的不信神的话，不听从神的诫命，也一样的神对你严厉。所以同样的恩慈，同样的严厉，神不是说只有恩慈恩慈。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害怕。律法就是要告诉我们，让我们呢懂得来害怕。所以二十八章的五十八节到五十九节，他才会告诉我们是要叫你敬畏亚威你神可荣可畏的名，叫你敬畏。为什么今天的人说我们不要怕神呢？啊，那时候也是因为他们反对我们今天遵守神的一切诫命。神说的一切话，尤其是在这里所说的一个重点，人都不怕神了，那这一个人呢，他就会胡作非为。 没规没矩。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一些律法上的话，很多人就因此来攻击我们，说我们又回悟到犹太人去了，又回悟到这一个旧约去了，我们又回悟到所谓的靠这一个律法得救，这一种毁谤攻击的话，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律法跟神的恩典，神跟神的这一个怜悯，它并不冲突。因为神是两面的，他一方面是恩慈的，可是他一方面又是严厉的，怎么只要求神的恩慈而不愿意接受神严厉的对待呢？神是恩慈的，也是严厉的。对于那些相信的人，他是恩慈的；对于那些不信从的人，他是严厉的。这正是新约保罗的教训啊，并没有说我们这因信称义你就永远得救了，不是的。因信称义是一个神的恩典，那有恩典入门以后，我们当然也不要再因着这个肉体来成全。所谓的肉体，就是靠我们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肉体，那个是软弱的。我们今天的守律法，这是我们的本分。那我们要如何来守律法？那是我们要凭信心，另外要靠圣灵。我们在讲的这个福音，就是我们今天凭着信心坚守神的道，相信神的道都不会落空，他一定要照他所说的话来成就。那我们也凭着圣灵来实行神的话，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乃是靠神的恩典，我们也能够守得住。所以我们今天反对很多人说我们去守律法就是靠律法得救，不是的。我们遵守神的律法才能活着，才能够被称义。这是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你遵行的人为义。难道这样不对吗？我们并没有鼓励人说要靠肉体去守律法，我们乃是要靠神的脸，凭着信心。这不就是保罗的教训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说的话被人扭曲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一定要把它更正，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的意思，是不是靠律法所说的那一些献祭的牛羊的那一些条例，我们不是靠那一些献祭的牛羊的血来洁净我们的内心的罪，我们乃是靠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内在的罪。然后我们又受这一个大水洗，全身呢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归入了耶稣基督。难道这不是圣经的话吗？难道我们又祈求神的圣灵充满我们，透过这一个圣灵的这一个赏赐，就是那个证据，说方言也就真正的是说灵言。那么我们说灵言就是我们的灵祷告，在灵的里面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我们的身体就成为圣灵的殿。我们在这样的真正的圣殿的里面献上我们真正的这个灵祭物，就是在这一个律法这个典章上面，我们照着神的律法典章去行出义来，这个就是灵祭物。难道我们把这灵祭物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燔祭和礼物来献给神？难道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在光光在讲那个所谓的这一个靠律法得救的那一种律法吗？我们乃是在看到福音真理耶。这福音真理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他们在那一边的时候乃是在讲到得救不是靠着肉体去割礼，得救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去献牛羊祭物了，因为真正的大卫的殿，大卫的帐幕被建起来，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内在的良知，让我们能够来完全成圣，然后我们的身体又能够透过清水来洗净，你是受尽了，把罪恶的身体能够把它除灭了，你就成为一个新人的，从里到外我们就成新人的，又透过圣灵内住了，被圣灵充满了，我们也能够来遵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这就是福音， 我们传的是福音呐、啊，我们不是来今天要叫我们回复到守那一个用牛羊来献祭的这一个祭物，去叫人家去守那一种用肉身的割礼才能够成为犹太人。我们不传这个福音，这不是福音嘛？有人污蔑我们所讲这样的，那是他们错误的偏听一面之词，而不好好的细细来，好好的来听我们所讲的。我所以会这样来传讲，是要告诉大家，当我们在传讲律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特别的了解律法里面的这个二十八章也有两面啊，一个也有福啊，一个也有祸啊，哎，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特别的要把这些真正的长子之福，就是在万民中成为万民的祭司，这不是单单只给犹太人而已，也给真正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同得这样的福分。愿神赐福给你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所说的，也照我们所说的去做。阿门。